北京、
上海、
广州、
厦门、
西藏、
丽江，
在旅途中你遇见了谁，看见了怎样的风景？
因为有梦，所以远方。
周游记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世界。你今天过得好吗？无论你在哪，无论你是谁，希望你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又安心的夜晚。听完今天的周游记分享，祝你晚安，做个好梦。有一个欧洲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呢，其实在我的行程单上已经待了两年了。7月1号，格鲁吉亚重新对境外游客开放旅游，它是全球首个正式宣布恢复入境旅行的国家。这个曾经因为低消费高性价比而成为新晋网红的国家，被称为上帝的后花园，那就是格鲁吉亚。从云层中的大高加索山区，到日光充足的黑海之滨巴统，从到上有千年历史的第比利斯老城，再到东部的壁画云集的幽深石窟，从满是修道院的上个时代的首都，到葡萄飘香的红酒小镇，格鲁吉亚的风景多元程度甚至远胜于许多面积是它几十倍的国家。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说起格鲁吉亚一直都是格鲁吉亚是哪，为什么要去那里？没错，提到这个名字啊，大多数人甚至是想不起来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因为它实在是太低调太不起眼了，英文名还常常和美国的佐治亚州混淆。然而这个存在感如此微弱的格鲁吉亚，却拥有着极其丰富多元的风景。格鲁吉亚的国土面积是6.97万平方千米，和我们中国的宁夏面积差不多大，它夹在广袤的俄罗斯和欧亚十字路口土耳其之间，那么在地图上几乎是看不见的。这个只有300多万人口的小国，森林、高原、山脉、滨海的风光却是一应俱全，还有大量修道院、欧式小镇、苏联的建筑，又有上帝的后花园、红酒的故乡、斯大林的老家等等标签。最重要的是，它实在是太便宜了，在首都的第比利斯老城区坐缆车或者是步行爬上要塞，俯瞰第比利斯老城，河流从无数的红色房顶的建筑群当中流淌而过，圣三一教堂屹立在远处，比之于捷克的网红 CK 小镇、魔女宅急便取景地萨格勒布，第比利斯老城有着一样的色彩，却显得更加深邃和辽阔。坐落在大高加索群山的拦路的国家，高原和雪山沿着国境线北部绵延了一路，而许多游客向往的是阿尔卑斯。其实格鲁吉亚的梅斯蒂亚也拥有着同样壮阔的风景。有一个名为乌树故里的村落，静谧如同世外桃源，是全欧洲海拔最高的村庄，背靠雪山，河流从云端流淌下来，碉楼屹立在村庄的房子旁边，走进深处还能够看到冰川。 并且每天啊只有一班从梅斯蒂亚来的巴士，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呢是马车。在这片狭小的国土上，有全欧洲最高的村落，这样听起来格鲁吉亚似乎是一个高原国家，但是背靠大高加索西临黑海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却拥有了海滨度假之城巴统。这个被称为黑海上的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啊，每到假日就集聚着来晒日光浴的欧洲人。城市上空的缆车缓缓移动，沙滩宽阔，两三百元就能够住到高层的沿海观景房。早在苏联时期呢，就是欧洲人热爱的度假胜地。那有许多人都以为神话故事都发生在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大概不会想到普罗米修斯到圣火之后被宙斯囚禁的地方，就在我们今天要说的格鲁吉亚。漫长的历史沿革后苏联时代的风景，就是第比利斯市外。在这个市外啊，有一座小小的平房，这便是1904年到06年斯大林及其同志们所经营的地下印刷厂，也是值得我们听众朋友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到第比利斯观光的人们啊，一定会去瞻仰这个革命的遗迹。来宾题词册上写满了各种文字的赞词。几十年前，著名作家茅盾曾受邀来到了格鲁吉亚，那个时候格鲁吉亚还是苏联的一部分，他写下了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而这篇文章选入了8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这座深埋于地下、记录了一个庞大的历史开端的印刷所，成了几代中国人对于这座遥远国家的唯一印象。那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呢，被老大哥的气质覆盖的小国形象实在单一而且片面，只要回顾它的历史沿革，我们能想起的似乎只有苏联。然而追溯格鲁吉亚的古代史，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之久远，几乎会成为整个欧洲大陆一个人种的起源。考古团队在这个地方发现了18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迹，经考证，格鲁吉亚是第一个欧洲人的家园。作为一个文化特殊的古国，这里是希腊神话英雄以阿宋取得金羊毛的地方。公元前，格鲁吉亚先后建立了科尔西达王国、卡尔特利王国，先后被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给征服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格鲁吉亚就承受了漫长的大起大落。公元8世纪，格鲁吉亚形成了三个封建公国和阿布哈兹王国，11世纪成为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12世纪开始经济与文化极其繁荣，格鲁吉亚进入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强盛的国力和卓越的文化艺术没有维持多久，13世纪蒙古人入侵，重创了格鲁吉亚，使国土四分五裂，几乎让这个国家一蹶不振。16世纪起，他成为伊朗和奥斯曼帝国争抢的猎物。为了自保，18世纪起，格鲁吉亚依附于北部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成为帝国的两个省。而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啊，刚刚独立的格鲁吉亚又被奥斯曼帝国和德国、英国入侵。 这样一个狭小而边缘化的国家，做过大国的附庸，被列强无数次入侵和瓜分，真的实在承受太多了。1921年，格鲁吉亚苏维尔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第二年加入到苏维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39年正式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历史走到这里才慢慢被我们所熟知。80年代末，格鲁吉亚的独立示威是越演越烈，终于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前几个月如愿独立，而首都第比利斯的反法西斯纪念碑也在后来被格鲁吉亚政府炸毁。这70年与苏联相关的历史被格鲁吉亚描述成侵占。格鲁吉亚的第一任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说，格鲁吉亚属于格鲁吉亚人。尽管没有加入欧盟，在第比利斯的广场上，欧盟的旗帜与国旗并列飘扬，厌恶曾经的祖国，厌恶分裂后的北部庞大而充满威胁的邻居，让苏联的一切在这个国家被彻底边缘化。跟着矛盾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来到原址，它实在是不像一个堆放着如此重要历史的博物馆，而像是郊外的废弃木屋。推开木门，一切都和矛盾写的一模一样。地下印刷所只有一个老人在自发维护，没有来自格鲁吉亚政府和民间的任何支持。斑驳的印刷机，心酸而尴尬的处境，就是苏联相关的历史在这个小国的一个切面。然而旧时代的痕迹不是那么容易被清除和遗忘的，后苏联时代的风景在这个国家如同涌动的老电影放映机。第比利斯随处可见狭长而幽深的地铁隧道，电梯的速度极快，苏联式的防空洞与俄罗斯的并无两样。那在第比利斯的广场上，还有拉着俄式手风琴的街头艺人，演奏着在遥远的地方乌拉尔的花楸树。许多超现实主义后现代的苏联建筑早已经被废弃了，但是却吸引着全世界的废墟爱好者来到此地拍照打卡。在周末的汉桥市场，甚至还有人在摊位上出售苏联卢布和自己的苏联护照。在斯大林出生的小镇戈里，游人几乎都是去参观他的博物馆的。虽然因为歪曲历史、意识形态宣传饱受诟病，但这里仍然是吸引着众多国外游客的原因。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两首好歌曲，之后再来分享这个被世界遗忘在角落的格鲁吉亚平日的休闲生活。
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 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怪，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尘土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憾，只懂在你怀里怀你要答案，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著名的古都首都的第比利斯被称为高加索地区的耶路撒冷，俄罗斯东正教堂、格鲁吉亚修道院、伊斯兰教清真寺、苏联时期废弃的后现代建筑赫鲁晓夫楼，难怪它要被称为高加索的耶路撒冷。不过各个时代的历史杂糅在一起，格鲁吉亚人的性格却没有被往事给束缚。郊外的每家每户都会种植葡萄，酿葡萄酒。格鲁吉亚人极其嗜酒，他们从午后就开始喝酒，无论是街头还是酒吧，拿着矿泉水瓶装的酒也能够让他们非常快乐。当然他们最钟爱的也是自己酿造的恰恰，一种用葡萄酿造的烈酒。格鲁吉亚的潇洒和舒适感是只有深入到这个国家去好好待几天才能够感受到的，他们也并不富裕，但是在这里却能够透出一种舒适感，因为他们享受时光，爱喝酒，爱跳舞，活得充满了艺术。城市里面随处可见各异的艺术雕像和涂鸦，在红酒小镇西格纳吉，骑摩托车带着游客环镇的年轻人说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他不愿意去首都第比利斯，他出生在小镇，习惯了慵懒的生活，所以毕业之后又回到了小镇，这样才是一个舒服的生活状态。那格鲁吉亚人其实骨子里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他们热爱传承本土的食物，但其实他们对外来的食物接受程度啊也非常的高。街边随处可见的意大利餐厅、法国餐厅，在第比利斯呢最火的餐厅是一家日料店。都说格鲁吉亚人排斥苏联，厌恶俄罗斯，但是真的亲身往那里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关心那些纷争， 也无所谓被边缘化或者遗忘。那其实格鲁吉亚人呢，他们对游客是十分友好的，在这里几乎人人都会说俄语，老人们谈及苏联仍然是带着些许的惆怅，但是格鲁吉亚的人们呢，仍然是日复一日的活着。在国家北部的军事公路上，有一座山峦上矗立着一个圆柱形的空心建筑，里面画满了五彩的壁画。攻略书上介绍说，这是格俄友谊纪念碑，在与2006年与俄罗斯的这个战争之后啊，这座纪念碑的存在实在是显得略微有点尴尬。但是当我们的朋友经历过这里的时候，当地人正在架着梯子粉刷和修复壁画，可见格鲁吉亚人的潇洒和包容。那在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面对这种超然与突出之外的态度呢，我们也许大概就会明白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被称为上帝的后花园了。因为它不仅仅有广袤的森林、高山和海滨，50年代因为斯大林的偏爱，中国的收音机也跟着循环播放着一首格鲁吉亚民歌《苏利科》。在刚刚这首民谣当中，纯正的格鲁吉亚人唱着夜莺动人的歌唱，低下头思量，好像在温柔的回答，你猜对了，正是我。是的，没错，这首歌正唱出了格鲁吉亚人的态度。在每一场巨变中浮浮沉沉的格鲁吉亚，在被遗忘的大高加索山脉下，似乎早就不在意历史的跋涉了，他们更在意的是活在当下。 那听完今天的周游记，了解到格鲁吉亚的历史，你是否会对这个欧洲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有那么一丝丝印象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再去好好做一下攻略，其实格鲁吉亚的风景也是特别美的。那如果你也喜欢旅行的话，可以下载华语之声 APP 搜索周游记栏目，与我进行留言互动。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Show.